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我终于圆了修炼的梦，作者华东地区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1999年在我80岁整时习得大法，千万年的等待，我终于盼来了这一刻。在大法红传穹苍重组乾坤再造的时刻，选自红银二看好。我有幸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与师父同在，与法同在，这样的生命是何等荣耀，这样的生命是何等幸福。一，修炼大法了夙愿。11岁时随亲人去尼姑庵敬香，庵堂在苍松翠柏群山环绕之中，更现祥和和宁静，无比的圣洁。那庄严慈悲的佛像让人感觉是那样亲切感人，此情此景动人心惊，我那幼小的心灵顿感修仙慕道是多么美好。身躯和思维似出生的婴儿沐浴在阳光与春风中，我也相信小时听到的神仙故事在这里可变为现实。我喜欢这里的一切，羡慕那些能生活在这里的人。这不就是我向往的家吗？这不就是我梦想的人间仙境吗？也是那时发愿终生敬神敬佛，从此迷笃坚定。世上万难做人难，世上万苦做人苦，在尔虞我诈的红尘苦海中，我备尝人世间的辛酸，要了断千百次轮回的苦难。我想到过出家，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今生今世经历了那不堪回首的80年岁月，终于结缘大法，实现了我修炼的愿望。当时我抱着一颗纯净之心，沉浸于大法修炼中，并没有想到治病，但大法的神奇却不断刷新着我。修炼不久，心脏病、关节炎、两膝盖变形、美尼尔氏综合症、水肿、手脚抽筋、白内障等等所有的病都不知不觉地逐个消失。我明白这是师尊的法身在给我清理身体，无求而自得。悉尼法会讲法是大法修炼的法理。二，万花丛中开出的一朵小花。2003年有段时间大法资料很少很珍贵，只能在学员中大家传着看。当我得知做资料的同修很辛苦很忙，一般都要到晚上加班打印资料，学法练功得不到保证。当时我在家闲着，我就想为大法出点力，帮忙做点什么。为了解决打资料点的一些弊端，那时明慧网根据师父的要求已经提出资料点遍地开花，师父看我也有这个心愿，就成全我。几天后协调同修来我家问我能否在我家办个资料点，真是不谋而合，我欣然接受。我家只有我和保姆两人，人员简单，比较安全。那年我83周岁，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和支持下，我很快就学会了打印明慧周刊、周报、各种小册子，制作护身符、刻录光盘。稍后一段时间又学会了上明慧网、正见网、动态网，看了许多文章，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从此对自己的修炼要求更高了。 我坚持每天3:45起床晨练，然后发正念、背法，上午打印资料，下午外出讲真相，晚上学法，心情舒畅，精力充沛。每天资料做得又快又好，同修的好评不断。从2003年建立至今，这个小资料点已经安全运转整整10年。资料点的初始阶段，协调人会来帮我买耗材等东西，关心了解一下情况。后来来的少了，这2年几个月才来一次。我一人也能把做资料的活干下来。今年阴历9月份，我已经满94周岁了。人们都说，看不出我是这样年纪的人。是的，我仍能单独一人外出讲真相，横过大马路，乘公交车，甚至乡间僻野都能走，且步履轻松，头脑清醒。这让很多人都非常羡慕我，说我哪像90多岁的人呢，就像70多岁的。这一切都归功于学了大法，修炼了13年，才有这么好的身体。三，人神一念的感悟。我们修炼了这么伟大的法，心性、本体都改变很快、很大。师父又给我们清理了身体，只要我们遵照师父的法去修、去练，提高心性，认认真真地做好3件事：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每个层次都会提高得很快。比如在2009年上海世博会和2012年协党18大期间，中共加强封网，我上不了明慧网，无法下载资料，又不知道怎么翻墙，真急得我六神无主了。怎么办啊？我只有求师尊帮助。我先给师尊法相磕头，不断念着师尊的话。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2003年元宵节讲法，瞬间奇迹出现了，动态网、明慧网、正见网一下都映入眼帘。我内心无比激动，嘴上不断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打印机有时卡纸，有时脱机，有时亮红灯，或干脆罢工。我又不会修机器，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请师父帮助。我坐下来发正念，我是大法弟子，打印机们，你们来我家是为正式大法做贡献的，是为法而来的。目前协党正在解体，世人要救度，大法弟子们需要更多的真相资料救人，我就要多做资料，做好资料，希望你们能配合我，请立即开始工作吧。内心深处发出正念非常强大，只感到能量汹涌，打印机真的很听话，立马就欢快地工作起来。2012年冬季的一天，当我练功练到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时，左腿突然钻心般的疼，使我站立不稳。这种现象以前从未出现过，我认为这是邪恶旧势力或业力的迫害。当时我就大声说，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什么安排也不要，也不承认，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所有恶党邪灵、黑手烂鬼不得干扰我，谁要干扰我就销毁谁。这一念还真灵，我的腿一下子就不疼了。回想当时的情景，一是没怕心，二是正念强，三是我家设了佛堂，供奉着师尊的法相和法轮图章，只要在家，每日早晚向师尊法相上香，从未间断过。平时做资料、学法、练功或写点什么都在佛堂中，可以说只要在家，整天都生活在佛光普照中，那真是感到时时刻刻沐浴在师尊的庇护下，美妙而又难以言表。四，提高心性，过好关。大法是超常的，修大法也要用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修去人心，修去各种执着，改变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观念，把不符合法的思想、人心、妄念全部放弃，努力提高心性，不断升华自己。师父讲，在这个宇宙中还有个理，你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了，所以你自身的业力也要得到转化。转法轮。我的修炼过程很顺畅，这是因为子女们都与我分开住，自立门户，他们也已经进入老年行列，最大的有73岁， 最小的也63岁了。孙子外孙辈都已经成家立业，曾孙都读高二了。他们对我尊重又孝顺，因此我能安心学法练功，做真相资料和外出讲真相。儿孙们常说，老母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多亏修炼了法轮大法。修炼了，明白了事理，身体才健康。从这个角度看，实实在在减少了儿孙们的很多麻烦和操劳，我们也切身感到得到了福报。我说，是啊，一人修大法，全家得福报。关键是大家都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知道大法是受迫害的，所以才有福报。由于儿女们不在身边，家中请了一位帮忙料理家务的保姆，算起来在我家已有20个年头了。虽说身份是保姆，但我们全家都把她当作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全家几十口人都敬重她，因为她诚实可靠，为人淳朴善良，干活踏踏实实。一句话，这个保姆与我们是有缘分的。可有一段时间，因保姆的侄女从小失去母亲，由保姆抚养带大，并供养她读初中，再读完中专。工作2年后，这女孩沾染上社会不良习气，做出了女孩不该做的事，让保姆感到十分苦恼和万分失望。从此脾气变得烦躁不安，家务事也做不好了，做错事也不能说，一说就暴跳如雷，似乎变了一个人似的，还经常讲要杀掉那个不争气的侄女。当然，她有苦衷，有委屈，有恨铁不成钢的愤怒，所以要发泄。我是个修炼人，让我看到这一幕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我的修炼也太顺利自在了。总说没有矛盾和冲突，现在好了，矛盾真的来了，是我应该面对的时候了。每当他在气头上理智不清时，那态度真的不好啊。做错事也不能讲，好声叫他也不理，有时还大声呵斥我。说实话，从小到老，别人都是看我的脸色行事，哪受过这样的憋屈，我的内心真是不好受啊。心想，又不是我得罪了你，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厚待你啊。有时宁可给子女脸色看，也不会给你脸色看的，对你我问心无愧。就在这难以忍耐之时，我想到了师尊的教导，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啦，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红银三，谁是谁非。顿时心中豁然开朗，怨气全无。他在发脾气时，我做到了好言相劝，我们又能融洽相处了。我之所以有这个认识，是近2年来学法时间增多，学法能入心的缘故。明白了，人来到这个三界做人，就是来吃苦消业还债的。考验来了，要做到向内照，修自己，多看别人的优点，少计较别人的不足。出了问题，首先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保姆受这样的打击能不伤心吗？我不但没给他安慰与同情，反而摆出主人的姿态，这不就是个常人吗？根本谈不上善待。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明白法理后，我安慰他，理解他，我与他讲大法之理。可能你前世欠过他的，这生他来讨债来了，你也不要难过，将来你侄女明白事理后，他会知恩图报的。保姆在我的安慰下心情好多了，现在我们的关系又如过去一样亲近，甚至比过去还好。事情虽小，但却能体现大法的威力无处不在。通过这件事，我深切体悟到修炼能使生命得到升华，升华了的生命又能善待一切人和事。五，快救人，多救人，讲真相，做到位。师父讲，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要做的事情，特别是这三件事，不能放松，千万不能放松， 你们的威德，你们的修炼，你们所承担的那一切都在其中。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一天在宿舍大院遇上一位老同事，我知道他是个干部老党员，早就想去找他讲真相了。我开门见山问，你知道三退吗？他说知道。知道就好，退了吧，从心里退了他，退党保平安。他说好，就这样三言两语就退了，庆幸这个生命得救了。这么多年来，好像还是第一次这样顺利就劝退了一个老党员。我想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只要我们动动嘴就行。刚走出大院，又看到一对老年夫妇相互搀扶着行走。我上前问好说，知道法轮功吗？他们回答不知道。我说这个功是救人的，练法轮功可以去病健身，不要一分钱，又不用打针吃药。现在上医院看病多难啊，一个小感冒都要花好几百元。过去我曾经患心脏病、关节炎、手脚抽筋、头晕、白内障、水肿等病，练了这个功，这些病都好了。他们问我多大年纪，当听到我说93周岁时，他们都难以置信。我说这是练法轮功后才有了这个好身体的。两老人看到我这样的健朗身板，也都相信了法轮大法好，男的退了党，女的退团。我告诉他们要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会健康起来。随之他们也愉快地接下了真相资料，并说谢谢。有一次在大街上讲真相，遇到一个30多年没见过的老朋友，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很是热情。因为是熟人，我就直接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知道法轮大法好，并说在他信箱中收到过很多的真相资料，他同意退团。我告诉他诚心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保平安。他羡慕地说，你和30年前差不多，根本看不出是90多岁的人，一点不显老，身板还这样硬朗。我说这得益于修炼法轮功，原先一身的病都好了，现在无病一身轻。他说这样好的功法我信服了，你就是最好的证据。还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巧遇老邻居，他刚做过胃切除手术，看上去身体虚弱，无精打采。他说我和以前差不多，看上去顶多70岁。我说今年93岁了。他吃惊的连连摇头说，不像不像，你声音洪亮，脸色红润而又光滑无皱纹，腰不弯，背不驼，行走轻松，一个人能上大街小巷，这哪是90多岁的人啊。而后他伤感地说，你看我这德性，一副人生很失败的样子，觉得做人真没意思。我赶紧安慰他说，我过去也有很多的病，常年吃药也不见好，因为练了法轮功才有了现在这个健康的身体。原来全国有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目前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修炼者不但身体好，道德品质也提高了。他听后当时就向我要书，说回家去读。最近我看到他气色变化很大，他面带笑容问我，这书是否还要还你？我说你留着看吧，也给家人看看，好书要大家分享的。他高兴地说，那是那是。有一次见到一位老人坐在家门口看报，我走上前问候，您老知道法轮功吗？他激动地说，知道知道，那是救人的，我信箱内天天都有你们放的资料，我都认真看了。我十分高兴地对他说，您老真是个善良有福之人，入过党吗？老人回答，在部队入过。我说退了吧，退党保平安。他说我想退又不知道怎么退。我说我帮您退吧。他连说谢谢，并告知自己的姓名。我心中默念，谢谢师父的加持，又一个明白真相的生命得救了。在过地下通道时碰到一个面善的老人，也是三言两语就劝退了党团。老人告诉我他的名字，曾经接到过我们送的光盘，但没有人给他讲三退的事。可见同修们平时已经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 所以我今天面对面劝三退格外顺利，可谓事半功倍。还有难忘的一次讲真相，我上闹市去发真相资料，在大超市门口看到停了一辆小轿车，车里坐着一位40来岁的男子，身材胖胖的，看上去很和善。我就从车窗递给他一张神韵光盘，并对他说，这是一流的新年晚会，很珍贵的，在美国要卖几百美元一张票呢。他接过光盘，正反两面看了看，笑着对我说，你好大的胆子，知道我是什么人。他忙从上衣口袋掏出工作证来给我看，我也毫不客气地翻弄着，原来他是公安厅的人，还是一个处长嘞。我没有丝毫胆怯，也笑着说，原来你是公安干部，正是我们要重点就读的对象。我相信你内心明白法轮功是受污蔑和陷害的，大法弟子遭到怎样残酷的迫害，你可能比我还要清楚。善恶有报是天理，在你的职权范围内，请你多做好事，多积德，子孙必有福报。这人一直在听我说，并不反驳。后来我又给他明慧周报和小册子，他都接受了。我最后对他说，祝福你和家人有个美好幸福的未来。他笑了。遇到曾经的同修时，更是要讲好真相。我上大街讲真相，对面走来一位老年妇女，大约60多岁，彼此根本不相识。他对我笑笑说，休息一下再走吧，硬是热情地像老朋友一样拉着我往回走到一个大商店门口的台阶上坐下。坐就坐，当时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反正是出来讲真相的，所以我就开口问，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知道，99年前我也练过，后来政府不让练就不练了，书也教了，现在只会打打坐。我问他入过党吗？回答说入过。我要他赶紧退出来，邪党迫害法轮功和大法弟子，引起天怒人怨，现在天要灭他，你是他的成员，天要解体他的时候，你就得为他陪葬，不值得。他干脆地说，行，今天就退出邪党。他便告诉了我他的名字。以上讲真相的顺利，都是师父铺垫好的路，让我们去做而已。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当然，讲真相劝退并非都一帆风顺，也遇到过阻力。向内找，那基本上都是放松了学法，或为讲真相而讲真相，或事先考虑不周所产生的不良效果。有几次碰到凶顽的人会说，老太婆拿了共产党的退休金还反对共产党，这不是在搞政治吗？我说，共产党是靠纳税人养活，他又不生产又不创造财富，还丧心病狂地迫害法轮功和大法弟子，我们是受迫害才出来讲真相的。我告诉你，所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自杀杀人都是造谣污蔑，你们千万别相信。他们不允许我说完就呵斥我，老太婆快走快走，再不走就叫派出所来抓你。遇到这种人，我们修炼人并不去计较他们的态度，只有可怜他们。我内心常祈祷，这次唤醒不了你，同修下次讲真相时定能把你唤醒，留有这样的正念，定可在天地间进行良性循环。大法弟子只有多救人快救人的责任，常人的歪理邪说都不要放在心上，再大的误会和委屈都不能松懈大法弟子救人的意志。结语：我这一生在迷茫中艰难地寻找修炼的真谛，庆幸自己80岁时习得大法，千万年来的期盼，千万次的苦轮回，今天与大法结缘，这是何等的幸运，这是何等的珍贵。我向师父发誓，师父要我们做好三件事，那我就把三件事做到100岁甚至更久。我只是尽力而为，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比起同修们还差之千里。借明慧网第10届大陆大法弟子交流会之机，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由于自己学法不够精进，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烈日炎炎的路上》，作者山西太原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看到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征稿，心情非常激动。我虽然只是小学文化程度，不是很会写文章，但也要把自己走过的这段非凡的路写出来与大家共享。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的帮助。我是95年得法的老弟子，现已60多岁。我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但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了，在名利情中也看开了很多。尤其是最近的正法这几年，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外出讲真相从不耽误，越做越顺。我把红缨三抄在纸上，在公交车上背，最后都背会了，就把目录写在纸上装包里，有时间就看着目录背，睡觉前必背论语。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我住在郊区，这里大法弟子很少，不明真相的人很多。前几年邪恶迫害严重，我认识的几个同修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三四年前，同修拿了一些真相资料，我就去附近发。一段时间后，这地方基本上普遍发过一次了，我松了口气，觉得做过了，行了，就跟同修说，下次少给我一点儿。因我是被当地中共人员迫害的重点对象，恶警常来家里干扰，家里放多了资料觉得不安全。谁知有一天晚上，同修打车来，拿来两大袋真相资料，好像有400多份。我很不高兴又害怕，觉得会给我带来麻烦，这么多真相资料放在家里不安全，可我去哪里发呢？我犯了愁。我住的附近已经发过一次了，都是晚上散步出去发的，而晚上一个人去外村很难，路远且没路灯，骑车看不见路，晚上又不通车，农村晚上狗多，白天闲人多，很多老年人和妇女都在街上闲坐，看见陌生人来就问找谁家，还非要看你没了踪影才放心。可是那么多资料放家里怎么办？我就尝试着白天骑自行车，带些资料去附近农村发，一次拿20来份，做完赶紧走。可是附近几个村做过了又怎么办？别的地方也不认识，于是我又尝试坐公交车去较远的一些地方去发。我怕重复做或遗漏，每次回来都要记一下。从此越做越顺，越做越多，几年长期坚持下来，到现在已经做了230多个村子，250多次，包括两个市、三个区、两个县的许多村庄和一些小区。后来我对同修说起，感谢你当时给拿那么多资料，才使我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烈日炎炎的路上，我在常人中是个坚强的人，很少掉眼泪，雷厉风行，又没工作，说走站起来就能走，我都是一个人去做，在车站牌前看个村名就出发了，有时路过几个村子，或打听前后左右有什么村子，或到了哪儿倒什么车，又能去多少村，就都记在纸上，找时间去。每坐一个村子都是从东到西，或从北到南，整个村子过一遍，尽量不漏过有缘人家，把光盘盒、小册子放在门里边，或粘贴在汽车雨刷上、车门把手上、车筐里，或人们容易看到取得的地方。 今年又面对面送神韵晚会光盘，有时村子大带少了，就记住哪边没发，下回再续；有时村子小带多了，就把剩下的拿回来。我有个会谱，看哪个村赶庙会就去，赶庙会人多，亲朋好友会去走亲戚，他们得到真相资料会互相传看议论，使更多人了解真相。有的人家里没 DVD， 亲朋好友也会拿去光盘看，不会造成闲置或浪费。但是有的农村没庙会，就抽中午时间去做，中午人们都在吃饭休息，街上闲杂人很少，尤其是春天夏天，这样做起来快，也做得多。等他们下午出门，真相就在眼前。我一般是早上发完正念，练完公砍书，然后吃点东西，把得体的衣服穿戴整齐，提前准备好的资料放包里，带一瓶水，冬天带两个小苹果或梨，又当饭又当水，没啥用的尽量不带。包里边放支记号笔，碰到合适的地方写真相，带上讲真相的电话，一边发资料一边打，别人以为在找人，也可以做掩护，也可以等车或抽空打，带上真相币。每次出门前，我都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一旁，先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正神保护。发完正念，背起背包出发。后来近的地方做完了，越做越远，有时倒三四趟车，骑车骑十几二十华里。记得有一次看惠普，得知有两个村子赶庙会，一个在东边，一个在北边。我准备了两袋资料，提一袋背一袋上路了，倒换了三趟车，到了东边的地方，下车一看，一个人也没有，这哪里是赶庙会？好容易碰个人一问，原来昨天都赶过了，惠普印错了。进村还有三四里路，那地方很偏僻，众生也得赶紧明真相得救度。可是这大中午，这么大的太阳，烈日炎炎，又拿两袋资料走那么远。我看看四周没人，把一袋资料放进玉米地里，做了个记号，发了正念，然后顶着烈日，背着一袋资料，踏着乡村的路往村里走。天气太热了，鞋底太薄，马路把塑料鞋底都要烤化了。中午路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辆车，我一个人迷路了，在岔路口不知往哪儿走，拿出水来喝了一小口润润嗓子，喝多一下没有了，想想应该走这边吧。一路背着师父的经文，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见红银二正念正行。走着看见村子了，原来是刚才庄稼挡的看不见。进了村，人们有的在乘凉，有的在吃午饭，村子不大，我边发资料边打真相语音电话，边发正念让有缘人得到真相，互相传阅。全村走了一遍，剩下的资料还背着，就按原路走出来，到记号那儿又拿出一袋资料。我想要不要去北边的村子呢，大中午太阳这么大，相距又远，马路烤的都要化了，我的脚来回走了十来里，脚被烤得钻心的疼，我又饿又累又热又渴，实在是走不动了。又一想，今天北边村赶会人多，要让村里人和亲朋好友得到真相，再说回家有点顺路，我又倒了两趟车，正是下午三点多，天气更热，车顶的铁皮烤得人脸火辣辣的疼。下了车，脚像走在烧烤的铁板上，烫得我脚都不能着地，走一步钻心的疼一下，勉强用脚的侧面走，一拐一拐又走了三四里。进了村，这是一个靠坡的山村，山路不好走，高低不平，我边发资料边发正念，边打真相语音电话，坐那里休息讲真相，帮人做了三退，出了村。我边走边在电线杆上和合适的地方写上真相，心想好不容易来一趟， 多做点多救人，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最后我回到家已是下午六点多钟了，脱了鞋袜一看，忍不住流下泪来，脚底下烫起两个鸡蛋大的水泡，太疼了，太累了。我看家里没人，干脆偷偷的哭了一会儿。可是只要众生能得救，能多救人，这算什么呢？有一次也是去发资料，我背了一袋，上公交车的时候脚一下撞到汽车的踏板上，痛得趴在汽车的台阶上起不来。我知道是邪恶干扰不让去，我一边发正念解体邪恶，一边咬牙爬到一个座位上，看也不看腿一眼，就请师父保护。车走了30多里，下了车腿又拐又疼，我撑着到朋友家借了辆自行车。那个村子赶庙会不通车，骑了5-6里后得推着车，其实是拄着，因腿太疼了。我一拐一拐，一家一家的发资料，全村走了一遍，发正念让有缘人得到真相，互相传阅。返回家后一看腿，吓了一跳，裤子都卷不起来了，腿上的包肿得比蒸馍都大，中间一个大口子在淌血。我的眼泪长长短短的，又哭了一把，反正也没人知道。修炼有时很苦，冬天冰天雪地，冻得脸都肿了，夏天烈日暴晒，胳膊起皮，脚起泡，吃不上饭，喝不到水，那是常事。尤其是农村条件又差，除了这些还要更加理智，更加注意安全。但是我们是正法弟子，是世界上最荣耀最幸福的生命，只要能多救人，吃点苦算什么呢？天门开。说了这么多，我好像做得很苦，那就给大家说个高兴的吧。今年大家都知道很热，前段时间我去发资料，中午11:30多骑着自行车出发，正是太阳最毒的时候。我带着真相宝物骑了15里，去了一个村。快到村口时，我突然有感觉，抬头看到天上竖起一座天门，高大雄伟，辉煌壮丽，有雕刻的花纹和图腾。一个意念打到我脑中，这个村子天国世界的众生要得救了，神叫我救他们来了。我下了自行车，再看上空，天门消失了。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天门的样子，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叫多救人。一个村子的人等大法救度，也是一个天国世界的众生在等救度。我进村边发资料边发正念，见到人就送神韵挽回光盘，又打听了附近还有几个村子，好下次去做。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在合适的地方写上真相标语。大中午天太热了，我骑上车一边回家一边高歌，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政法委书记吓慌了，我一有时间就出去游走打真相电话，有时干脆坐到庄稼地里，两部手机一起打，等对方接电话的时候又能打另一部，省时间多救人。除了给常人打，有时也从明慧网抄录电话给恶人或他的家人打。有时众生会说我知道了谢谢，也有恶警说你有本事你过来，我不为所动。有一次给副市长政法委书记打，他老是不接，我每次先给他打，不接再打别的。有一天他接了电话，一个男的声音传过来，带着哭腔说，我什么事都没做，你们那么多人那么远给我打电话。可见大法弟子的真相电话有多大的威力，震慑邪恶。我每次拿很多资料，每年给资料点2000元，有时3000元。我的生活不是很富裕，春天就去地里挖野菜吃。师父说为了填饱肚子，他抓起什么吃什么，只要填饱肚子， 而没有对任何一种食物的执着是无所谓的，见转法轮。讲这些是想告诉众生，大法弟子不容易，要珍惜真相，珍惜缘分，珍惜生命。想念师尊，我是闭着修的，什么也看不见，但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就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别的也不多想，也没空想。其实弟子做了这些事，都是慈悲的师父加持和呵护，才走到今天。文章写完，审稿时又不知掉了多少泪，可能是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只会流泪。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来，呵护着一步一步，让我们成为世上最荣耀最幸福的生命，这是千言万语任何方式都无法回报的。我常想师父，一想到师父就热泪盈眶，我真的想见到师父，哪怕是做梦也行，但是从来都没有过。我想大家要都好好修炼，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把恶党早点解体掉，迎接师父回大陆，那时就能见到师父了吧。我想得好高兴，眼泪又掉下来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风雨过后百花开，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紧接第十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之际，把自己的修炼点滴向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1998年有幸与大法结缘，我非常珍惜这千万年的机缘，静心实修，再无旁顾。99年邪党公开迫害大法，在派出所里我和刘一玲辩理，结果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们三天两头到家里骚扰，搞得鸡犬不宁。我虽心系大法，但执着太多，屈服于环境压力，有两年时间停止了修炼。2002年我重新开始修炼大法，融到浩浩荡荡的正法洪流中，听师父的话，救众生，回归不别松。红银三观感，风雨兼程。2002年我们附近几个乡镇都没有资料点，好不容易得到一篇新经文，都是手抄传看，我便到市里找到熟悉的老同修，请他们帮助建立起家乡第一个资料点。以后几年里，资料点的运作从拿取样本、购耗材、复印、分发，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是我一个人。最难的是资金，当时邪恶特别猖狂，资料点要特别保密，所以学员捐助来源非常有限。我家里很穷，我也时时背着丈夫把自家的钱往里添。后来师父帮了我两次，一次我捡到400元，还有一次女儿抽奖抽到500元，我们俩都瞒着家里其他人用来做资料。最苦的是到市里取样本买耗材，从我家到大城市将近100里，加上在市里要东奔西跑，来回行程200多里，一周一趟，有时骑自行车100里的距离，2个钟头去2个钟头回，有时需要带大量耗材，就蹬3轮车去，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凌晨披着满天星斗出门，晚上摸着黑回家，还要带孙子，有时带一个，有时带2个。资料点的钱我一分不花，同修看我苦，给我钱物，我一概不要。几年间，来回路上，我没买过一个馒头，没喝过一口热茶，渴了就喝河水，饿了就忍着。几个月大的孙子不好应付，我就带上奶粉，向饭店讨点汤水，沏了喂他。有时走一路，贴一路不干胶，有时背一路红银，红银、红银二都背熟了，就背转法轮。期间风刮、日晒、雨淋、车子爆胎都是家常便饭， 小孙子头上晒出了痱子，会成小馒头一样的大疮。2007年除夕是冰雪之夜，家家都在热乎乎的团聚吃年夜饭。我蹬着三轮车，用被子蒙住耗材和孙子，顶着冻雨，趟着冰水，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摸着几十里的黑路往家赶。也有过惊险，出过车祸，车子坏了，人却没事儿。有一次在警察面前资料撒了一地，我不慌不忙地捡起离开。就这样6年，300次往返，60000里行程，风里来雨里去，我没为自己花一分钱，河水没少喝，苦没少吃，罪没少受，但我无怨无悔，心里很踏实，充满幸福感，因为住师正法是每个大法弟子的最大心愿啊。闯出魔窟。2008年夏，我做了个梦，梦中我参加一场考试，监考官姓杨，他宣布考试时间45分钟。3天后，我被恶警绑架到市看守所，路上我就发誓，师父放心，弟子绝不会给大法抹黑的。关我的警察姓杨，他叫我背监规，我就是不配合，我给他背红银，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红银威德。他问我问题，我还是背红银，背大法。他又让两个犯人拉着我给我照相，我一扭头没照成。我身体一直好好的，体检的时候却把医生吓了一跳，高压280，心跳快的科学家也数不过来，医生说立刻住院。邪党恶徒不让，不死不放。一次省里来的恶人问我话，我还是被红银，被大法。后来他问，还学不学？学。还练不练？练。我想你不配审我，我就发正念除恶。于是他的手机响了又响，最后问话不了了之。刚进看守所，好头想打我，我正气凛然，你配吗？你敢吗？他立刻缩了回去，以后再没有人想动我一手指头。因为我不停地发正念背大法，同事的犯人问，你在叨叨啥？我就给他们讲真相，犯人明白真相三退后，那份喜悦难以言表。我不会写字，他们就把法轮大法好写满墙。一个老年犯人念法轮大法好，念好了病，他非要叫我娘不可。我说，是李老师去了你的病，你只应感谢李老师，咱俩都60多岁，是姐妹。他非常坚决，我感谢李老师，但我就是要叫你娘。那段时间，我更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在看护着我，点化着我。我经常看到四个护法神，高高大大的，手里拿着法器陪着我，但不知为什么，他们一个个都是很生气的样子。在师父的安排下，终于要放我回家了，但邪恶不死心，把我带到大门口。警察问，还练不练？我说，练。于是又把我带回牢房，然后又把我带到大门口，又问，还练不练？我还是说，练。于是又把我带回牢房，最后一次把我带到大门口时，一直在门外等着接我回家的丈夫对我破口大骂。一时间我动了情，小声说，不练了。但刚出口就醒悟了，立刻大声补上下半句，那是不可能的。那一秒钟的过错铸成了我永久的悔恨，直到现在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弥补。警察开车把我送了10几里路，直到搭上回家的客车。我在看守所前后待了45天。回到家中，师父点化我，是因为太忙于资料点的事情，法没学好，被邪恶钻了空子，才被迫害的。我这才明白那四个护法神为什么生气了。小花竞相开。老学员走出来的越来越多，又进来一些有能力的新学员，资金人手都很充足了，我就和一些比较注意修口的学员商议栽花之事。他们同意后，我就逐一帮他们建起资料点，各自分工明确，但互不知晓。 有负责上网下载资料的，有负责打印真相资料的，有负责刻录光碟的，有负责制作护身符的。我首先把自己的教训讲给他们听，强调每个资料点都必须把学法、提高心性放在第一位。在具体运作上，规定每个资料点都只和我单线联系，耗材由我提供，资料由我发送，以保证资料点的安全。这样从法理和常理两个方面堵漏，不给邪恶任何空子可钻，使整个资料生产线健康平稳的投产，资料的质量和数量都得到保障。同时我们还帮更偏远的乡镇建立起资料点。有几位年富力强、非常坚定的老同修常年在外打工，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的小花开放到异地他乡。拉头把弦，逐渐的到我家来的同修越来越多，有来拿资料的，有来切磋的，有自称来充电的，有正在艰难过关的，三三两两，十个八个，天天不断。我有些困惑，这样走不出去怎么办？很快我做了一个梦，梦里一个乐队在合奏，我拉的二胡是崭新的，而且是拉头把弦。醒来我想，拉弦拉弦，不就是有人拉有人唱吗？不就是交流切磋，比学比修吗？拉头把弦不就是协调人吗？好，师父叫我站在这个位置，我就这么做。一天，一位明白真相、做过三退的村干部告诉我，明天上头要来人，你准备一下。我就把家里的资料转移一下。第二天，市里的、县里的、镇里的来了五六个，他们中几个人笑眯眯的围着我叙家常，另几个到几个屋里瞅了瞅，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自始至终都是我一个人大声在说，他们一个个倒像来是受审一样，半天才说：“你别对共产党嫩狠不好吗？”我说：“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中共迫害死那么多修炼真善人的好人，谁狠？”临走前，他们又假惺惺地问我有啥困难没有。我说：“最大的困难就是你们不让我们练法轮功。”最后他们又都笑眯眯地走了，从此他们再也不来了。现在正法已经到最后关头，希望每位大陆大法弟子都能把自己当作协调人，融到当地的整体中去，铸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让邪恶无懈可击。愿每个大法弟子都能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多救人，圆融师父所要的。谢谢师尊，谢谢同修。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